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，只是过犯不如恩赐，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，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？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。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，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？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，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就被称义得生命了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。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就说罪作王叫人死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，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当我们讲到称义的时候，这一段话是非常重要的。这里面的核心就告诉我们两个人，一个人是亚当，一个人是耶稣。然后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一个亚当犯了罪，于是罪就进入了世界。一个人犯了罪，众人就都死了。一个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，结果因为一个人犯罪就定了罪了。这一切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有的时候我们会想，这亚当犯罪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要是没亚当犯罪，我们该多好。或许我常想，如果亚当没有犯罪，那我们现在都在伊甸园，何必受这么多痛苦呢？其实很简单一个道理，主就要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人，这个人是我们的祖先，这个人是人类的代表，这个人是神所造的，并且神认为他所造的甚好。也就是说，神所造的人已经造到了神最满意的程度。这个最满意的人有神所赐的位格，有人性，也有了自我。这个人没有罪，从神领受了恩典，而且与神有一个约，我们叫他工作之约，也可以叫生命之约。什么意思？吃了这个果子就死，不吃这个果子就是因顺服而得生。摆在人面前的就是人能不能够去顺服神，去跟着神往前走，去讨神的喜悦。如果亚当尚且不能够达到这个，我们所有的人都达不到。不仅仅是亚当是人类中间最完全的一个人，是最没有罪的一个人，唯独他没有罪。所有的人因为他犯罪以后都陷在罪性里面，以后又有了本罪，只有亚当被造的是没有罪的。一个没有罪的，一个完全的亚当尚且不能够遵循神的旨意，那么我们这些人当然就都不能。也就是说，任何一个人摆在亚当的地位都不会不高举自己，都不会不犯罪。为什么呢？这就叫做人性，这就叫做有了自我以后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表现。也就是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唯有神是绝对圣洁，唯有神是绝对光明，没有黑暗，唯有神是绝对义的，唯有神是绝对完全的。 除了神以外，神所造的不可能是神，也就是说神所造的人并不具有神性，不具有神性的人他再完全不过完全在人里面，他再完全他还是个人，作为一个人他与神的差距就是无限大，这是我们不住的讲的一个问题。所以当他面对着试诱，面对着自我的时候，他就难以去不得罪神，难以去不高举自己。任何一个人高举自我就成为人的特色，除了他是神以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，除了他有神性以外他就不可能真正进入神里面。但是人又不可能具有神性，人如果有了神性他就是神了。所以我们始终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，人不可能成为神，永远不能成为神，人永远是人，神永远是神。所以刚才就讲了一系列的，一个人犯了罪，罪就进入了神界，一个人的过犯众人就死了，一个人的犯罪死就做了王，一个人犯罪就定罪受审判。为什么？因为人不可能避免这一切。当神在万古之先预定这个创造的旨意的时候，神对这一切都是千程之责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要造？造了一个不能不犯罪的人，那不是神的失败吗？同样的，造了一个不能不犯罪的人，又把他从罪恶中间拯救出来，与神和好，进入神的里面与他联合，是不是神的得胜呢？当然是一个神的完全得胜，因为当神造这个人的时候，造的再完全不过如此，神要使他更完全就必须要经历一个新的阶段，也就是说这个人一定会做，一定要陷到死亡的痛苦中间去，然后神把他拯救出来。那么神怎么拯救？我们讲过，如今我在思考的时候，我又有新的看见，我就看见了为什么神要称我们为义，乃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成为义，神的义不可能加在我的身上，我就有了神的义，因为神的义和人的义之间也是相距的无限远。神的义既不能成为人的义，那么人就不能凭着自己的义进到神面前。一个没有犯罪的人尚且不能凭着自己的义进到神面前，何况这些犯了罪的人又从哪里有义呢？我们的义不过是污秽的义，我们的义不过是最终的好表现而已，谈不上义，因为义里面就没有罪，有了罪就没有义。神要做成一件事情，所以说称义是神设立的。什么叫设立？就根本原来就不可能做到，但是神特意为人设立了一个称义，而这个称义的设立绝不是无缘无故的，也不是凭着神的权能说我就要设立，也不是凭着神的主权说我就要设立，我是神，我说要设立就设立，因为神是真理，作为真理的神他不可能做任何一件事与他的本性相违背。于是就有了第二个，这个人就是神的儿子自己来成为人。当他来成为人的时候，我们总是说他有完全的人性，他又有完全的神性。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，他行走生活思想都在这个人的里面，一切和我们一样。那么大家请看一下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 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过罪。请注意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。神面前有没有试探？神可不可以受试探？我们说没有的事，因为神是不受试探的。之所以受试探，也就是说他有软弱，这个软弱可以被试探，他有软弱，在试探中他就可能会失败，会跌倒。如果他根本没有这个软弱，任何试探在他面前是毫无作用的时候，就无需凡事受试探，试探对他来说也就等于零了。所以神不被试探，但是耶稣基督就凡事受过试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个完全的人，他每一点都软弱的像一个人一样，他就是一个人，因此凡事他都经过了试探。所以下面这一非常宝贵，与我们一样。约翰福音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这里说与我们一样，他就是真。他从妇人的怀中生出来，他逐渐长大，他和我们一样。正是因为他有人的各样的软弱，也就是他要经过各样的。然而只有一点不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我们就要探讨为什么他没有犯过罪。亚当与我们一样，凡事受过试探，还没有凡事呢，一次试探就跌倒了，不用凡事，一次就跌倒了。所以圣经老说一次一次一次。可是耶稣基督终其一生凡事受试探，却没有一次跌倒过，直到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都没有跌倒。然而他不痛苦吗？他不软弱吗？大家再看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，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他既得以完全，就又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这里讲到耶稣基督之所以成为义，乃是因为他顺从，绝对顺从以至于死。这个绝对的顺从从哪来？一个人可不可能绝对顺从神？人不可能绝对顺从神，因为人就是人，人就有一个位格，这个位格与神的位格就有一个相对应性，人就不可能绝对顺从神。只有一个人具有神性的时候，他就绝对顺从，因为他本身里面他就有神性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求父怜悯他，我们就拿这件事情来说，以我个人来说，我一生大声哀哭过多少次？但是我失败软弱跌倒也无数次。为什么这样说？我们常常，我们即使大声流泪哀哭祈求，但是我们的祷告的深度达不到耶稣基督那个深度。在祷告中间，我们很难以一点自我都没有，因为我就在我里面祷告，我不可能离开我去祷告。也就是说，神所赐给我们的，因着我们是个人，也就受到了拦阻，我们就不可能不跌倒。但是当我大声哀哭祈求的时候，因我在基督耶稣里，我的地位条件不一样了。耶稣基督十分痛苦，他难道不痛苦吗？很多次他非常痛苦，比如他在 约翰福音十一章，他就说我甚是忧愁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父啊，救你求你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的。父啊，求你荣耀你。所以耶稣基督到最后就是一个完全的交托，无论如何，父啊，求你荣耀你，我甚是忧愁。作为一个人，当他看到未来的试炼、试验、试探的时候，他甚是忧愁，甚至说：“父啊，我受不了，你救我脱离。”当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，那种惊恐起来，圣经上说他惊恐起来，极其害怕。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？因为他是人。只有他是人的时候，他才经历这一切，神不会经历这一切。但是他却胜过，怎么胜过的？因为他有神性，在神性里面与神的完全的交通，有使他既是不被试探，又是经过试探不会失败。作为神来说，试探对他没有用；作为人来说，他处处都是软弱的，因此他就经过了试探。于是我们就想到这个问题：当他成为人的时候，他就向我们说明了一点，只有神能胜过这个罪，只有神能胜过罪，因为神就原不是罪，神就是绝对的真理、绝对的圣洁、绝对的公义，它里面毫无黑暗。罪就是远离神，远离神就是罪。从这一点来说，神怎么可能有罪呢？他经过世界这一切，他不犯罪，见证他是神，同时也说明除了耶稣基督一位以外，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不跌倒。神告诉我们说，只有他有了神性，他才能够不犯罪。神也告诉我们说，只有我们进到耶稣里面去，神的义才能成为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人，我们也是人，在共同的人性中间，我们得以与他相通。然后他为我死，他才能够为我赎罪。大家看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。他替我们成为罪，这一点就是他完完全全作为一个人担当了我的罪，而且被人诬告为他就是罪人，因为罪人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他替我成为罪的时候，于是就完成了神设立的第二步，就是一个羔羊替人死，人的罪就被遮盖；神的儿子作为人替人死，人的罪就被赦免而得以成。只有这样一种办法可以把我们带到神面前，于是神的义就成为人的义，人就成为神的义。神的义因着耶稣基督加给我们，我们得到了神的义，神看见我们就是神的义，于是我们就得到了这一份本来不该我们得到的。但我要强调一点，我们不是得到了神性，请注意，是得到了神所赐的义，得到了耶稣基督的义。神看见我们成为他的义的时候，我们就进到神的里面与他和好，在基督耶稣里他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在基督耶稣里他赦免我们的罪，在基督耶稣里他赐给我们永生，一切都完全做成。所以这个称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如果我们不被称义， 这一切就都过去了。因为耶稣基督一个人的成为义，我们就都成为义；一个人胜过死亡，我们就都胜过死亡了。因为他与前一个亚当是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一样的是因为他是个完全的人，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在人里面他带着一个完全的神性。神告诉我们说，他所造的人要怎样才能完全呢？人既不能成为神，神就是自己的儿子来替人死，是人进到神的儿子里面与他联合，这就是一个极其大的光，也是神的爱的极其无限的彰显，也是神的智慧的无限的彰显。有的时候我在想，神怎么把天使带到不犯罪的程度呢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圣经上说他不救拔天使，也就是说他不用这种方式方法来救拔天使，但神对天使一定也有一个很奇妙的安排，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，也许到了天上我们会知道。但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一件事，就神为了救我们所付的代价远超过保守天使，因为神自己来为我们成为的，他来替我，他来救我，使我回到他的里面来，这就是称义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元素，一个最基本的点。所以为什么说称义是救恩的核心，就在这里。如果没有称义，一切都谈不到。设立称义的第一点就是刚才讲到的，人永远不能也不配称义，神就设立了称义。设立称义就是神的义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替死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就是刚才我谈到的第一点。设立的第二点就是说，在人的这一方面，人怎么样能够接受神所设立的义呢？人本来里面就没有信心，于是神就把信心加给人，使人得以接受神所设立的义。从神方面，神做成了一切；从人方面，神也做成了一切。从两方面都做成以后，于是人才能够透过信心来接受神所赐给他的极其宝贵的义。这个基督的义就是神的义，因为他完全顺服，他的义就完全没有玷污，也不能被玷污。在世界上行走了33年，直到最后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始终没有犯罪，我们就只能说他是神，不能说别人，因为唯有神才能够不被玷污，也没有。神也告诉我们说，既或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成为完全，因着救恩进到神的里面，我们还永远是个人。所以每一个得了救的人，他再属灵的像保罗，属灵的像彼得，他得救以后他犯不犯罪啊？他照样会犯罪，照样会跌倒，因为他从来就是个人，也永远是个人。我们上次讲，我是个蒙恩的罪魁，我仍然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上，这是不错的。如果我们假设一下，当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就完全没有罪性了，我会不会再走到亚当那一步？我们可以想象这一点，想象的结果我也可以跟大家讲，如果没有神保守我们，我们一样，只是神赦免，因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缘故，他就赦免我们，因为他看我们不过是尘土，他怜恤我们不过是，他要叫我们认识到这一点，就是我们只有完全投靠他，完全顺服他，完全跟随他，在基督耶稣里蒙他保守，我们才能够不被欺骗。 因为神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看见他了。神看见我们这一群人的时候，他就称我们为义了。这个义不是我做得好，与我毫无关系，因为我佩戴的耶稣基督的义。神就悦纳那些被授予他儿子义的人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说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的，任何不能控告，撒旦不再能控告。神称他为义，撒旦就没有办法，因为神是绝对公正的法官，在审判台前神宣告他无罪，他是义的，任何人再控告是无用的。所以我们一再的说，称义是法庭上的最严正的一个宣判。所以我们自己刚才思想，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，其实我们成为神的义，这句话是多么的深，多么的，我们哪能成为神的义？但是神看见我们背在他儿子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神的义。耶稣基督因完全的顺服被称义，同样的，神就把这个义看作我们的义。我想我们大家自继续去思考，我可能讲的不能完全，也会也许大家还觉得哎呀怎么讲都听不懂，完全可能，因为我实在是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深刻的。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，许多异端就站立不住了。亚流派说耶稣基督神被是神造的人站立不住了，李长寿说人可以有神性站立不住了，不可以，人绝对不可能一点点神性都没有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因信称义搞得清清楚，一方面我们把称义搞清楚，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因信我们就进入义，这是绝对信心的关键，信的关键就在这里。称义不但是神设立的，刚才我也讲称义是宣告性的，神宣告我们为义，通过了宣告，法庭上的宣告，神设立这个新关系就变成一个实际的存在了，这个实际的存在就归给我们了。永远不变的神的宣告是永远不改变的，他的神性，他的真理性保证他所做的一切既合乎真理就绝对，就好像我们今天略知一二的规律定律，一个定律和规律因为它接近真理性，所以它就不会变。比如在地球上有万有引力定律，这个定律它总是不会变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近乎真理，近乎真理的世界就不会变，完全的绝对真理就永远不变。神宣告的这个真只要信他就永远不变，就保证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永永远远因信被神称义，不管我们有多么大的软弱，不管我们有多么大的失败，不管以后我们还有多大的失败，不管以后我们还有多大的软弱，不管以后我们还有多大的失败，神所看见的是他自己设立的，是他儿子来成全的，这件事情是不会改变。那么我们再进一步讲，因信称义。刚才讲了，在设立中间有两步，第二步神就赐予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接受基督。于是我们就要再来思想这个因信就称义，信是什么？这个信不是信徒的努力，不是信徒的功德，不是信徒的行为，信是神的恩赐。再进一步讲，信本身不是义，信与义是两个范畴，两个概念。信是信心，是相信，因为我相信他， 所说的话，我就得着了这个意。所以信的原文是借着，是由着，是透过，是通过。信心不是根据，所以翻译成因信的因字常常容易被误解为是因为信就称义，应该说是透过信就称义了，借着信就称义了。信心是神的恩赐，我们已经多次讲过了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之信，这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信心是父神的恩赐，是耶稣基督创始成终所完成的，是圣灵赐给我们的恩典。也就是说，信心是父子圣灵三位一起来做成的一件事情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节说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信什么？信耶稣。透过耶稣来信神，在耶稣基督里来信神。信耶稣就是信神，因为耶稣基督是创始的神，是成终的神。创始从开始他创造我们，从开始他成为人，然后他一直为我死，使整个这个称义的环节因着他得以完全。所以这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说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是的，耶稣基督是我们所信的最根本的一个基本，他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一切，我们才能够因着信他进到父里面来。等耶稣基督做成了一切以后，圣灵就把这个信借着重生加给我们。于是每一个新的生命里面就有一份新的要素，这份新的要素就是信心。这个信心出于神，借着圣灵赐到了重生的人里面，然后他才能运用这个信心来回应他所听见的真道。所以这一切就是神的，圣灵让生命里面有了信心，圣灵又差遣各他的仆人，使你运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，使人得以听见真道。所以信心因真道就被激发起来，他就对真道产生了回应，相信。所以我们说信心是通过，是经过，而不信的人照样也听到了真道，他里面没有反应，因为他是实心，他里面缺乏这个信的最基本的元素，你无论怎么加催化剂他都不可能改变，他是不变。所以我们虽然讲因信称义，其实每一点都是人做的。称义是恩典，信心照样是恩典，神所赐给我们信心的恩典，让我们运用来接受称义的恩典，一切都出于。我们再思想，信心如果只停留在相信上，就毫无价值。信心不等于相信，一定要通过对事物的认识产生一个相信，从相信产生一个行动，这个行动我们叫信靠，叫信赖。所以我们一说相信的中间，这个相信本身是个动词，这个动词里面就有行动。所以信心必然产生行动，这个行动就是信心。信心的行动就是依靠、相信、接受圣灵。耶稣基督有完全的信心，才有完全的信心。我看看雅各书，雅各书二章十七节，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今天我们不是雅各书做很 深入的探讨，我就觉得这句话应用在这里也是绝对没有问题。真的信心是活的信心，真的信心既然有行为，信心和行为必须。如果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死的。你说你相信耶稣基督，但是你这个相信里面没有一个行动，你这个相信就是死的。没有行为的信心就不是真信心，只有真信心才产生真行为，只有真信心才产生悔改、接受、跟随、顺服，这一切都在这个真信心里面。为什么亚当当初因为一个果子就不信，因为一个果子就不顺服呢？你的问题现在我还是想不清楚，我只是初步觉得亚当当时的最大的特点就是，虽然他是一个完全的人，虽然他没有罪，他还没有在神里面得到耶稣基督为他做成的这一切，因此他就缺乏了这个对神的最基本的可能。我讲的是，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有这样的问题，因为出于我们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，我们不可能凡事都信，我们常常出现问题，常常不够顺服，但是因为有了耶稣基督，我们就没有保守，我们就可以虽然犯罪却不至于完全丢掉，虽然犯罪与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们就得以医治，得以洗净，得以成全。所以回过头来，我刚才讲到设立的时候，就讲亚当与神立的生命之约，立了血液之约。亚当一人的过犯，众人就都犯了罪；而基督一人的成全，就是因他的圣洁，我们就成了义。这个就叫做恩典。我跟你说，谁与亚当立了的约，就是与全人类立了的约；所以基督立了的约，就是所有相信他的人。这个约就是以前我们讲的恩典之约，基督因顺服而成为义，我因信而称义。基督耶稣之所以有义，因为他顺服。基督耶稣因为顺服，所以就显明他的义是神的义。只有神的义顺服神，在神的义里，我们才能顺服。亚当被灭了一次，所有的人就全部堕落了。基督顺服一生，乃至最后顺服至死，在完全的神性中间依靠神而走到了最后，于是我们就在基督里头完全称义。所以刚才我说，称义是天道，是永恒不变，是绝对有保证的。所成为的人，既不是根据你以前的行为，也不是按照你以后的行为。神不再看你的行为，你的行为与生命无关了。你好，你坏，你都是一个被称的人。我站住，我胜利，得胜，我跌倒，我也是一个被称的人，因为。谁看见的是耶稣基督成就的十字架上面，耶稣是永远的。这一点就保证了我们在神的里面一直信道，这一点就保证了我们有一天神永远会接纳我们，因为神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信我们能不能进入天国进入永生，是按照我们因信而得到的。我可以再进一步回过来讲，神当初设立创造人的计划的时候，神就告诉我们说，唯有耶稣基督是神。耶稣基督讲过了，我是永远，你们通过我信了是永远。唯有耶稣基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如果接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，今天我们就可以再次更清楚地认识到，耶稣基督以他自己成为人， 开启了一种新的角度，以他自己为我们死，为我们活，把我们领到神面前来，也只有这样，人才能得以被神成全。若不是这样被神成全，人不可能成全，永永远远不可能，因为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得这样的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赞美主。圣经上说，我们纵然失去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弃我们。我们看见一件事，就是称的信，神借着圣灵加给我们。这个信就是我们在神的呼召里面与基督联合，我们推着他的义，就叫神悦纳了我们。所以从这一点看，信心是为了要称义，已经说好，神先赐上信心来，我们才能够接受神称我们为义。感谢主，最近我一直在思想一些问题，就是说，因为最近有时间阅读一点书。讲到许多现代的神学家们对于神的看法，就是有许多各种各样的错误，是错误的根本的问题，就是人老是要把人放进去。而我们今天所讲的，从圣经里面来讲，就是我们永远谦卑在神面前，我们永远只看见一件事，就是一切就是本于神，依靠神。共识，如果我们把握住这一点，就不至于自责，就不至于再出问题了，也不至于我们偏离什么宗教。所以信心，大家还要记住，信心绝对不是我们自己的。许多人今天强调说，在信心的过程中间，我也有一席之地，因为我信。好像我信了他，分为我的，他就没有搞清楚这个信神信，我没有搞清楚这个信本身就有行动，有信心的行动才叫信心，信心里的行动才证明你的信是活的信，是真的信，所以这个行动不能算成我的本心，不能算为我的。在神面前可以换取的，说因为我有信心，所以神要赐给我。这是一方面，要大家特别记住，信心永远是来自神，借着耶稣基督成全，借着圣灵赐给我。在信心在我里面激发了我的行动，这个行动是信心的一部分，不能离开信心去谈行动。同样的，我在讲第二方面。以信为本的行动，神却赞美。所以，神赐给了我们，神就算是我们。我们不要忘记，这个算本来不是，而是他的，他算成我的，不过是我在神面前蒙恩的一个最大的恩典而已。所以我们讲的异性称义，有一半的要告诉异性称义，这个真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，告诉我们，我们不需要献上，我们不需要向神换取，信心不是我们能够换取神赐给我们义的一个因素，信心不过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通道。同样的一方面，在神面前我们也无可奉献，我献上什么能换取什么，我有什么可以献上的，当我还是个罪人之人之后，我所有的一切都在这里面，我献什么都是，哪一件事情是不沾染罪，哪个思想是不沾染罪，我的生命里面都有 罪的本性，我限制成什么可以唤起身边的人。我过去的时候常常觉得我奉献出了一大功劳，
主啊，
我奉献一颗真心，我主我今真实价前来真心，主你命西文华一概不成。这首诗我们大家都会唱，当我当献上的时候，我常常觉得我在神面前有一份可夸的。后来我慢慢发现，我献上了什么？如果说我还有值得可献上的，就是神赐给我的，相信神赐给我的，奉献和顺服都是一起的。如果我能顺服，是因为神赐给我信心，神赐给我多大的信心，我就顺服了多少。对吧，信心和顺服本身就是这么一个关系，信心和依靠